驶向威尼斯的艺术家和技师中有一对玻璃工匠，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彩色玻璃的制作自古罗马就已经存在，但是拜占庭的工匠们将制作工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彩色玻璃作为一种新奢侈品进入人们的生活。然而在水城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因动辄失火累及邻里，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于是他们跨过西湖搬至穆拉诺岛上，一个创新中心就此形成，而玻璃之岛也成为该工艺的完美典范，至今仍然是精美玻璃制品的产地。史蒂文·约翰逊在描述这一巨大突破时写道，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安杰洛·巴罗维尔用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试验，历经多年几经失败，最终他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烬，然后把它们加到熔融玻璃中，混合物冷却之后形成了一种透明度极高的玻璃。由于它就像是最透明清澈的石英晶体，巴罗维尔将其称为水晶玻璃，这就是现代玻璃的诞生。令人惊讶的是，现代透明玻璃的制成使多项关键的创新得以实现，这些创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并定义了文艺复兴的开始。透明玻璃被偶然制造出来，紧接着镜子和曲面玻璃也几乎偶然地被制造出来，镜子和小曲面透镜的问世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彻底颠覆医学和科学领域。威尼斯人已经发现了制作水晶玻璃的技术，那么下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制作更大的玻璃平面。考虑到玻璃制作一开始总是吹制玻璃泡，而玻璃泡必须在冷却时迅速变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进一步研制玻璃的实验中，由一些来自远方的基础材料帮助生产出最优质的玻璃，包括来自埃及的草本植物和来自地中海贸易伙伴的沙子。为了制造出更大的平面玻璃板，他们改进了方法，先将玻璃吹制成圆柱体，再纵向切割熔融玻璃并将其放平。早期镜子的制作采用在冷却中的玻璃的背面贴银箔片的技术，但是玻璃和金属的收缩系数不同会导致玻璃破裂。穆拉诺人发明了一种含有汞和锡的合金，它使玻璃不易碎裂，并形成光泽饱满高反射度的表面。镜子尽管仍然属于奢侈商品，但是已经得到普及。在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人最私密的一层的揭示。在镜子出现之前，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清楚地见过自己的面容，只能在水池或者抛光金属的表面看到破碎而扭曲的大致模样。因此，15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发展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颠覆性变革奠定了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卢克莱修的长诗《悟性论》在德意志的修道院被发现，透明水晶玻璃和高级镜子在威尼斯制成，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并导致古希腊手稿流往意大利，活字印刷机问世。一般认为个人主义诞生于公元1500年，精致镜子和首批自画像在同一时期出现也绝非偶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自我意识、内省与镜像对话是与新客体一起发展出来的。人类第一次能够看到他自己，当人本身成为注意的焦点，财产权和法律惯例开始围绕着个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围绕家庭、部落、城市或王国等集体单位展开。15世纪中叶新出现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促使精英奇才凝视自己的内在， 去探索思想的动机和人的躯体，或以哥伦布式的说法去发现人体的构造。随着黑暗时代渐行渐远，我们的内在思想和身体构造变成当时探索的沃土。将目光聚在人体上的勘测者们，对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新大陆还一无所知。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即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时代，人体解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衰落预示了医学院的消亡，而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里亚被纳入罗马帝国后，帝国进一步编纂了反对人体解剖的法典，于是人体解剖在法令和大众宗教情感上都遭到反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盖伦成为不容置疑的解剖学权威，即使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人类尸体的解剖或者尸检。他的调查研究以动物为基础，包括农场动物和地中海猕猴。8至13世纪，人体解剖禁令在穆斯林担任知识领袖的时代也一直持续着，只有零散的一些原创性解剖研究。伊斯兰的解剖知识只是给盖伦穿上了穆斯林的外衣，而伟大的阿拉伯翻译家们仅仅重述了盖伦的主张。有一种令人好奇的观点认为，为了方便将死在遥远东方的十字军士兵运回家乡，人们会将尸体肢解后蒸煮，再将骨骼清理干净，而这一行为可能为人体解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在亚平宁半岛，学习医学的兴趣再次被点燃，首先在萨勒诺，之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使年轻的研究者无视1299年普尼法斯八世的禁令，进行了首次人体解剖。禁令并非针对人体解剖，而是禁止蒸煮那些客死他乡之人的尸体，以便回乡安葬。尽管教皇从未颁布过任何专门反对解剖尸体的声明，但是似乎有某些过于狂热的地方教会神职人员有意无意地反对解剖实践，认为教会禁止解剖是错误的想法。讽刺的是，这些禁令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异教徒颁布的，其效力一直持续到14世纪，而正是他们的意大利后代最有力地挑战并推翻了这些法律。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医生蒙迪诺·德卢奇成为中世纪第一个重要的解剖学家，他于131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解剖学》，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解剖学的现代书籍。蒙迪诺看似十分倚重盖伦的论著，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显然是以他自己的解剖学实践为基础的。解剖学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他将指导此后200年的解剖学家，并点燃整个欧洲的医学求知欲。博洛尼亚大学由此成为解剖实践和人体研究复兴的第一故乡。这次复兴在14世纪很快就延伸到帕多瓦、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到了1501年又传播到西耶纳、佩鲁贾、热那亚和比萨。这里要再次强调，尽管14至15世纪天主教会充满罪恶，但是它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禁止人体解剖。解剖学知识崛起，人文主义的自我认识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在16世纪早期，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丢勒和提香同时出现，他们互相竞争，偶尔也有合作。1502年，贾科莫·贝伦加里奥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外科学和解剖学系主任，接了蒙迪诺的班。他编写过一部近千页的巨著《蒙迪诺评著》，